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世外桃源，我是小贝，很高兴今天小贝当特派记者来访问到我们以前的一个老朋友，但是很久没有上节目，就是我们玉树临风的安德兄。安德兄你好。
你好小贝，
好久不见啊，这个看你风尘仆仆，现在又回到了美国。可不可以谈一谈这些年你在中国的时候，据说你现在是也跟一些中国顶级的这些高材生呢，你跟带了查经班，那很想听听看你对他们这些现在年轻一代又是这种拔尖的最顶尖的人物，他们接受这个我们这个信仰的程度来讲，比你以前的时候，因为你本身以前是中国拔尖的大学出来出洋留学的，你觉得你们的这个看这个信仰跟接受神的方面，在这个各方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本质上没有太多不一样。
本质上
没有太多不一样，当然是有些差异，可以归在文化上。
文化上这个文化有什么差异？你们还是讲中文啊？
哎呀，这么说吧，我呢是北京长大的，对吧？
哦，对啊，一听你的口音就知道你是北京胡同里面长大的。
胡同里长大，
比起我们另外一个主持人那个什么二山子。
二山子啊，哎呀，二山子，二山子现在还北京胡同味呢。
哦，他还是胡同，那你已经没有那味道。
我已经很少那胡同味。
哦，胡同味能不能解释一下，先跟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胡同味。
就是二山子那味儿，就是
哦，他是哦，我觉得他长得很像胡同味，那
他说话
也说话也是哦。
对对，
就是这个啊，损人不利己这种话，
不是损人不利，损人不带脏字儿
哦，损人不带脏字，哎，
对。
那你说现在同样北京这些年轻人文化上面跟你当初，
完全不一样。现在北京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胡同味儿，
即使是土生土长的也没有，
因为没有胡同。
哦，因为都拆掉了，
对
不对？哦。那这个胡同味那到底有什么深远的影响吗？
那深远影响可大了。简单说哈，
嗯，
我回到北京过了20年，回到北京，
哎，
这个北京呢它地理位置没变，
哦，
但是那个地方变了，这话听得懂吗？还是那个经度和纬度，但是地方不一样。
哦，那您小的时候印象中的都拆掉了吗？
天安门还没拆。
哦，只有一两样标志性的地方，一些地标没有拆，其他都变了。变到什么程度？你会觉得不认识这个城市了呢？还是说
变到它绝对不是我长大的那城市，
哦，
那个地方
都不一样。外面进来人也多了，是不是？
外面进来人多了，原本北京的人还在的话，想法也都变了。
想法也都变。你说想法是哪一方面呢？说
观念啊，价值观呢，啊？
北京是不是住了一批全中国最爱国的人？照理讲是住在北京的，因为他们离，
哦，为什么？
离这个首都最近啊，京城最近，啊。
哦，你以为是最爱国的就住在？
对啊，不然人家上访为什么要去北京呢？对不对？就是
人家，那是恩爱国就是上访啊。
直接通到中枢的地方嘛，对不对？所以每一个北京人照理讲应该都是饱学之士啊，自己对自己的人生很有一套哲学的，不是吗？
那倒是。
嗯，
每个人都不傻。
那你说现在这些年轻的拔尖的这些北京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啊，我们就用这句话来讲，现在中国也强起来，他对自己的民族自信心也增强了，那你说现在在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难处呢？还是说他们更容易接受，还是怎么样？
很难讲，从这个角度啊，比较难切进去。因为就我观察，我实在没办法比较说那个爱国是它的实质是什么，啊？严格来说，一个人爱国，特别是在这个国家走背子的时候，
弱的时候
、
啊，
你灾难多的时候，
哎，
比较容易显出来。
哦，比较容易显出来。哦，
对，那个，
是是是，
或者说那个真假比较容易比较清楚。 那么在这种时候，
哦，
很爱国的人很多，
对
吧？
哦，对 对, 对。
你甚至给一个，你甚至生产一种用产品品牌就叫爱国，
嗯，
爱国牌，
爱国牌纸内裤，这样也可以吗？
你可以去试试啊。
就是说，现在新一代的他们这个爱国这件事情，基本上跟你们当时所谓的爱国，就是说，并不是，
不一定是一样的，
不一定是一样的。
比如说，现在啊，动不动把美国揪出来骂一骂，把日本揪出来骂一骂，
嗯，
对吧？这个就显得比较爱国。
举个例子，举个例子，
有时候出门能遇到年轻人，
嗯，
讲一讲话，
嗯，你是美国回来的，
我这个身份呢，说一说就露出来了。
哦，你是美国公民，
对，哎，成问题了。你中国人为什么入美国籍？你要说清楚。
对呀，啊，说清楚，交代清楚。我也觉得你应该跟我交代清楚，对不对？
台湾人怎么入了美国籍？
对，我们台湾人本来就可以拿两本护照的嘛，对不对？对不对？你的中国你只能二选一。你既然爱国，又要回到国家来，为什么不放弃你的美国籍呢？难道就是为了要当这个美国人的走狗吗？是不是？哎，那这个时候你遇到人家这样质问怎么办呢？
当然，人家会比较客气，不像你这么问的话，小辈子问的话，
哦，
人家问的比较客气。
哦，
然后这个爱国这个事儿哈，
嗯，
我可以反问啦。
哦，反问，
不是，哎，我要问问他们，那你说什么是爱国啊？爱国当然是把中国的利益摆在前面了。
对啊，
对，没错没错，很好很好。那么爱国，那你为你国家做什么了？
我就留在国内这边生产了，你看，
赚钱。
对呀，啊，你看这个国家的产值里面有我自己贡献的一份心，
嗯，
你不像你们这些外国来的，是不是？剽窃我们的成果，赚我们的钱。
嗯，再继续问那个问题，你这么爱你的国家，你为你国家做什么了？
我就在这边好好的工作，好好赚钱，等我存够钱
了，
我再到美国去。
或者把小孩送美国去。
对呀，啊，对不对？这才是爱国嘛，对不对啊？那你这样，他们就知道你是外国回去的，那对于你，你在那边传福音，会不会反而是一个阻力呢？
还好啊，
还好，
还好。
他们会觉得说，哎，你在外国回来的，会不会你讲的一些观念的想法，他们还会觉得说，哎，这蛮新鲜的，或者说，他们觉得说，哎，这样好像还有一点镀金的作用，到现在还有这个好处吗？
没注意，也许有。
嗯，那一般来讲，现在年轻人他们现在心里最想要的是什么？他包括他其实是在中国已经拔尖的，工作也都不错，或许还在读书，但是前途一片大好。
嗯，
这时候他也愿意来寻求神，这时候他脑筋想，到底是他希望从这个信仰里面得到什么？
好，那回答你这个问题，我稍微退一步哈，啊。
嗯，
大致我是有个印象，
嗯，
有个总体印象，对这些最高学府的高材生们，
嗯，
是吧？
对，
或者是从他们中间刚刚毕业领工作这批人，那他们的特点呢，不是很肤浅。可以说他们
当然有学问，
他们真的是思考一些问题，尤其是这一批已经信了主了，已经受洗了，
哦，已经信主受洗的，
对，
哦，
尤其这一批，
嗯，
那么这批人呢，他确实考虑问题，
嗯，
那当然他能够考虑什么问题和他所知道的有关联，
当然是当然的，
那他所知道的呢，跟他被教导的有关联，
那他们所受的教导，特别是这些已经信主的人，
嗯，
他们就不是因为你教导他才信主了，就是他曾经是可能是
他们
啊，在原来就是在他们原来的教会啦，
嗯，
得救啊，
嗯，
然后受洗，嗯，那你觉得教导上面有什么样跟我们一般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吗？
倒没有特别，尤其现在这几年，
嗯，
在中国大陆大城市，
嗯，
中国大陆大城市的家庭教会，
嗯，
这些年受海外的影响，
嗯，
很重很重，那么基本上你如果去一个差不多几十人聚会的这种家庭聚会，
嗯，
除了地方拥挤以外，其他的你看差不多和北美也差不了太多。
哦，敬拜的方式啊，
敬拜的方式，
讲
道，
哦，
祷告，
哦，都差不多，他解经的方式都差
不多，
嗯，哦。
那么神学院教的同类的东西，
哦，是，所以感觉差异不大，
感觉跟北美差异不大，
嗯。
但是和圣经的差异另说
啊，那您是因为北美的教会跟圣经差异也挺大的，这样是不是？
有些地方还是有，
嗯，就也就是说，在北美这些教会呢，也许有一些做法上面不见得跟圣经的教导那么样吻合，但是他们也就这样吸收下去，
就这样吸收下去，
哦，
嗯，因为一般的会众呢，就是比较尊重牧师嘛，
嗯，
牧师传道人讲什么就这么接受了。
哦，是是是， 那传道人的年纪呢？这几年来看有没有啊年轻化的趋势？
有很多、哦、很多很多年轻人进入神学院，
嗯，
接受培训，那出来以后就做传道人。
哦，很年轻，那很年轻，那在牧会上面会不会像我们一般来讲，北美的教会，我们在聘牧一个牧师的时候，
嗯、
都要特别强调他年纪最好不能太轻、
嗯，
最好他自己已经有孩子了，对不对？
嗯嗯、
哎，这样子来牧会比较能够了解会友的需要、
嗯。
在国内有这个情况吗？
在国内大概你能找到一个就不错了。
照你这样讲，有些年轻人愿意献身的话呢，也都是一些啊，也是蛮有理想的了。他来牧这个会，他应该也是抱着满腹的想法、理想啊，好好干一番神国的大事业了。
嗯，可以这么说吧。
嗯，
至少有一些人是这样。
嗯嗯嗯，就你这样子看到说，你说这些拔尖的年轻人。他受到跟北美类似的教导，那他们接受度，他们在想法上面跟我们这些北美的有时候年轻人信主有什么不同吗？
所以我说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呢、嗯、这一代年轻人信主以后的状况和当初我们那一批没有经过经济繁荣，
嗯，
这批人多少有些不一样。
这就是我今天想要知道，像您当初来的时候。嗯，也算是经济条件都差一点，那时候中国各方面还没有像现在这么样的发达。那、嗯、那个时候你来到了美国留学，然后接受了信仰，跟现在他们在土生土长的地方，对不对？
嗯、
反而是外国的一些，不要说是势力啊，就是外国的一些教导进去给他、
嗯，
那他们也是同样这样接受下来。那你说跟你们当时的最大的差异在什么地方？
我不敢说最大差异在什么地方啊。但是我自己观察，我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可以说比我们那时候更自由化一些，在教义上。
哦，在对圣经话语的解释方面或了解方面，
认识上。
哦，认识上，那就、嗯、那你是刚好你那个时候来美国的时候，你刚好去的都是一些比较严谨一点的教会嘛，是不是？你看现在自由派的学说可能也就啊，大家比较能够接受。
这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一个个的个人，对吧？
嗯，
在我们那时候，一个个人还是相当尊重权柄。
哦，
我们比较少调皮捣蛋。
哦，就是比较乖啦，上面讲什么你们就听什么，其实心里有疑问放在心里就对了。
对，不太说的。
哦哦，那现在他当面就可以来质问你。
现在年轻人比较喜欢自己有自己想法。
哦，
这是一个风气，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风气和我们那个时代风气不太一样。
哦，
我们那时候是老师讲什么，
嗯，
那就是那样，很少人在课堂上质疑老师所说的。
哦，是，
更很少人在教会里质疑牧师所说的。
哦，
那么今天的年轻人呢，喜欢有自己想法，当然不太直接去跟牧师冲突。
嗯。
而且呢，如果是一种教导比较长期下来的话，他会接受。
嗯，
那么当他遇到跟他已经有的这些观念
嗯
不一致的、嗯，不管是神学的还是对真理的这个诠释也好，
嗯，
他会抵制，甚至可以直接的挑战。
反正他想的跟你们讲的不一样，他离开就好了嘛。
啊，不，离开不离开是一件事儿。
嗯，
像我们有些年轻人，他也不离开。
嗯，
但是他喜欢来这里辩论。
哦，您说都已经信主了，
已经信主
了，哦，已经信，不是那个慕道的朋友，对不对？哦，
那我再稍微解释一下我说的自由，
嗯，
比较更有自由派倾向。
哎，
那么这些人呢，现在的年轻人他比较强调自我，
嗯，
我有我的想法，
嗯，
那是你的想法，
嗯，
小辈你有一套说法，
嗯，
不管对也好错也好，
嗯，
那是你对圣经的理解，
嗯，
我有权利，
嗯，
有我的理解。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
嗯，
但是我们那时候不是，
哦，你们那个时候不是这样，
那不是这样，圣经只有一本，
嗯，
神的话就是这样说的，神所说的话没有什么好讨论的，
哎呦，
圣经读出来，
嗯，
那个字面的意思读懂了，
哎，
啊，就是这样的，
哦，就是这样，哦，不要再去寻求你自己另外的解法就对了，
当然是有些传道人喜欢，
嗯，
对吧，另辟蹊径，
嗯，
可是总体来讲，
您在讲蒙哥吗？这是一个很坏的示范呢，啊。
蒙哥是
你不用怕，这个是小辈的时间，你尽量讲，对蒙哥有什么不满尽量的发挥。他不会剪，他剪了就表示没有度量，
嗯，
对不对？哎，所以他会原因的播出，哎，没有关系。
现在年轻人呢，他是比较喜欢我有我的想法，
嗯，
圣经只是他在说什么，至于他，
哦，
对于他所说的话的理解，
嗯，
我可以有我自己的好，可以跟你的不一样。
哦，那这样讲起来，也就是说，会不会就是变成圣经里面的话，有一些他是部分接受，部分他不接受？
哦，持有这种观念的人，
嗯，
持有这种态度的人，
嗯，
这种现象一定会发生。
对，
他会把圣经一些话解释掉。
对，
尽管是那么说的，但是不应该是那个意思。
对，他不是这个意思。是这样的。那你在带这样子的年轻人的时候，那您采取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没有太好的方式，讲老实话。
就拿说他跟你正面辩的时候，你的态度上是说，哎，维持你的话，你的话就是权柄，或者说你就说圣经就是这么说，你不要曲解他的意思。你是不是当场就跟他辩起来了？还是
我通常做法，通常做法，如果是争论焦点是我说过的某一句话，就没什么好争的。那如果是说大家一起在读的经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通常采取做法就是圣经是怎么说的，没有什么好争论的。
你是跟他说就是圣经就这么说，
神的话如果说清楚了，就是这样的，没什么好争论。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还要再争论。这些事情是不是每一个字都要照着做？那么更厉害一点的，他读过一些自由派或者是任何东西，他喜欢，因为这样的学生呢，他喜欢那些用自己脑袋想问题然后发挥出去的那种书籍，
对，不一样的讲法。
哎，他很喜欢那些，他特别受这一类的东西影响。
那你说那遇到这个情况的话，你除了告诉他们说圣经的原意就是这样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方面你觉得说带这些年轻人？
多数年轻人在我跟他们在一起呢，我非常强调一点，非常非常强调一点，就是神的话是绝对权威。人的话是不可以质疑的。要么你就相信，我们被称为信徒。圣经，尤其是圣经传，称他们为信徒。什么是信徒？信徒就是信的人。如果你不信，你是不信的人。
可是我就信85%，对不对？15%不信，这样我不算是信徒吗？
照我的看法呢，你有15%不信，就像一个人呐，他如果还有不要说十五了，1.5%对老婆不忠心，
他就不算是他的丈夫就对了，
他不算是个忠心的丈夫。
这样要求标准还挺高的哈。
神对人的标准就是这样。
那你把这样的想法跟他们年轻人带出来，那有没有一些他就当场就是还拂袖而去啊，或者说也有这样。那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还是能够镇得住脚就对了。反正呢，你到那边就是要带领他们正确对神的话有正确的观念的。
你知道你这样坚持之后呢，你发现慢慢的来过的人会有一批，还有几批，很多批，最后会有一些人留下。因为他们看见说，哎，这儿有个人他坚持认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绝对权威。而且我们这样的读法呢，我们不加入很多解释分析，就这样照着原意读下来，神确实跟我们同在，他确实给我们感动，共建做工。
那这样听起来这个效果也是慢慢出来，因为我记得小贝姐两年前安德回来的时候，几年前，两三年前了吧，我记得那时候跟你做了一集的节目，你就说过说那个时候假设说你进去传道的人没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话，很难成一个气候，就是说就大家会觉得说，你只是讲圣经的，圣经我们大家都有啊，何必再来听你的呢？那你
说
现在，
我都忘了，
现在慢慢你这样在返璞归真啊，就是回到神的话，就是很仔细的读神的话，但是并没有特别去再另辟蹊径去发挥。你觉得这个方式现在慢慢也是在那边也是得到一些共鸣了？
这不是一个方式的问题，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就是对神的敬畏，到底有没有？比如说最近听到教会里面出一些问题，实际上那些问题呢，比如说人在教会可以大吵大闹，可以把一件事情传给所有的人，甚至把事情扭曲之后，传给所有人，甚至会发短信发 email 告诉这么多人说我愤怒，我要说话。当人这么做的时候，至少表明一点，在他心里面对神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敬畏。因为教会是什么地方教会是什么？那么一个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敢在教会做这种事情，我敢断定他对神并没有真正的敬畏。一个人如果对神有足够敬畏的话，他不敢随意解说神的话。如果对神有足够敬畏的人，在神面前谦卑下来祈求祷告，我相信他读神的话的时候会读得清楚。因为耶稣实际上给过这样子的，他曾经对犹太人说过这样的话，他说他在问，实际上也在反问这个当时不相信他的这犹太人， 他曾经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就是不好听。
哦、你这个话一听就知道是从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
哎呀，
对不对？
你真厉害哇，小贝
熟读圣经嘛，对不对？这我记得这一段，我这就是把它背得很清楚，对不对？
你看
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六。
那问这句话，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等一下，凡属真理人就听，我想一下。哦，我知道了，是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七节，对不对？哎呀，
小贝兄太厉害了。
其实这边就要跟我们听众澄清，常常以为我们就没有准备就上节目，其实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通通记在脑海里面了。
这样的一个做法，你会发现有一些一批年轻人，他乐意，他说，这是正道。
那这些年轻人他知道神的话语，他也愿意这样接受下来。那你跟他们带领他们，发现他们现在一般来讲年轻人生活上的一些问题，你觉得他们会不会就是说把他带到查经班来讨论呢？或者是说他跟着这样查经，他本身可能也在工作或上学，他也是基督徒，你觉得他们在生活上面是不是神的话语有足够在他们生活上有足够发挥了足够的影响力？
这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不管是查经班教会是什么，你做的什么服事，最终它的效果如何要看神的话是不是在一个人的生活的每件事情上起作用。
对，
这些人都很聪明，没有人把自己的隐私拿到公开说查经的时候大家讨论，没有人这么做。可是呢，确实有一些人私下来讨论这些事情。安德，我有这么一个问题，我认为是罪，但是呢经常缠绕我很多年或者是很久，我不能胜过怎么办？甚至在有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时候，有人就提这样的问题，那对于自己不能胜过的罪怎么办？对吧？那当然我是完全没有一套技术性的答案。那我回答非常简单。
哦，我知道你的回答了，
是吧？
你就听世外桃源蒙哥，
尤其是小贝。
没有，那就听我的就糟了。
我是说，第一，不存在胜不过的罪。
嗯，
因为在罗马书第六章，是不是第十四节说，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
对，
既然神这么说了，一定是这样子。
既然如此说，你就不要怀疑这件事情。
但是相信神的话是一件事情。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这样相信了之后，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在你认为他是罪的时候，你为你犯这样罪懊悔。可是当如果他是你反复这样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当你即将要犯那个罪的时候，你大概没有把它当作很严重。所以我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有人见过火灾，房子着火。我见过火灾，房子着很大的火。那个时候很多人在喜欢看热闹，远远的在这看，没有一个人凑到很近很近说，我试试看火能不能把我烧死。
那当然了，大家这躲都还来不及，还靠近呢。
如果人看哪怕一个很小的罪，把它看成是像烧房子那样的大火。如果你的观念里面那个罪它的后果是那个大火的后果，
躲得远远的，
你会躲得远远的，
而且在它起小火的时候就要赶快处理。
对呀、
不要等它那个一发不可收拾到那么大火之后再说，哎呀，因为火太大，所以我没办法。
哎呀，小贝，你这个太精辟了，
也不是因为是过来人吧。实战经历啊。哇，那这样子来听起来的话，那这些年轻人那跟你们查经，那你自己呢，你觉得自己跟这些年轻人查经，你自己有没有一些获得呢？
当然，如果你要服侍啊，不管是服侍年轻人，服侍一组人，被听说你在服侍一批台湾人，台湾来的学生啊，你有没有发现你作为那个服侍的人，那个最多得益处的还是你自己。
那这是当然的。对，
这已经回答你的问题了。
所以呢你得到了益处，那现在你再回过头来看你过去那个时候刚来美国的时候你信主，你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你今天会在做这样的服事呢？
做梦也没想过。就
你整个人生的方向，你整个人生觉得哪些事情最重要的，那些我们说它的 priority 就是它的顺序，
优先次序
都变了。
都变了。
那你现在也是继续在国内，这个除了在带这些年轻人查经之外，你有到外地去，在比较远偏远的地方去传福音。我们是不是请安德能够在下一集的节目跟我们谈一谈，你在外地就是比较偏远的地方传福音，有没有跟在城市里面它的差异呢？还有呢，现在的最重要的难处瓶颈是什么？好不好？我们下一次好好的谈一谈，
好吧？试试看吧。
好吧，那我们节目就到此为止。那这个安德，我们下一次再见。然后呢，下一集马上就要可以再问你这个更深入的问题，我们在这边停一下。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